习谱走钢丝合作大钢调。900多日后，习近平首出访会普京，美国送大礼。离岸人民币跌破7，学者指或引发社会问题。封控城最后稻草，官媒力挺的爱心火锅店恐倒闭。调水达里奥指若加息至 4.5%， 美股将下跌 2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在中共20大前出访中亚，与俄罗斯普京的会晤成为关注焦点。美媒报道指，中俄双方各有难处，这次两国元首会面将对其宣称的友好无止境构成考验。有学者分析，中俄并非盟友，仅仅出于地缘政治和对美国的不满暂时联手，双方对待这种关系都非常谨慎小心。9月15号，普京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与习近平会面，期间他说，俄方理解中方的问题和担心，但会继续解释俄方的立场。而中共官媒广为报道习近平所说的中俄互相支持核心利益问题的讲法。纽约时报报道指出，习普这次会晤带着他们各自的议程和各自的挑战前来参会，这会考验他们之间的重要关系。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战场上失利，加上西方制裁造成的广泛损失，中共的支持变得尤为重要。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大宗商品的主要买家，这些采购有助于充实莫斯科的国库。不过北京方面如果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额外帮助，无论是经济上定是军事上，都有可能触犯西方的制裁。而北京政府在台海问题上的做法，引发了包括美国、日本、英国等世界诸多发达国家的反应。牛津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表示，习近平在俄罗斯问题上一直似是走钢丝，他倾向于总体上显示对俄罗斯的支持，但发现支持入侵在政治上过于尴尬，而希望莫斯科自己想办法搞定。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基中将军对希望之声说，俄罗斯理解中国对于平衡的这一个立场，事实上就是说中方没有按照俄罗斯的预期。若果说他们真的要结盟，他体谅这个平衡的本身，就代表了中国的这个利益立场和俄罗斯是不一样的。这次是俄罗斯先发布的中国的会面消息，所以表示说俄罗斯很急住要将中国拉过去。资深评论员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的意图很清楚，他希望以中俄为轴心去推进他所希望的议程，这个意图基本上等同于新冷战的分水岭。中共下决心要将世界纳入到两大阵营对抗的轨道，建立以中俄为轴心的在政治、经济、国家安全、技术等领域的新秩序。唐正远说，习近平降低了中俄合作关系的调子，不再提五峰顶。而普京的态度是一方面通过国家杜马释放栗战书讲话视频来捆绑中共，另一方面亦公开敲打习近平。普京认为中共并未按照当初的约定兑现给予的支持，现在需要中共继续兑现这样的支持。俄罗斯显然开出了价码，中共究竟能够给予俄罗斯什么程度的支持，尚需后续观察。经过90多日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首次出访前往中亚，以与普京会面。同时美国通过台湾政策法，舆论议论是美外委会给习近平送的大礼吗？9月15、16号，习近平与普京出席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5号报道，普京习近平已举行会谈。习近平这次出访是中国爆发疫情武汉封城之后32个月，又是10月份中共召开20大前夕，备受关注。14号他首站前往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落机的时候就因为没有踩好楼梯，脚滑了一下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中国历史学专家李源华向希望之星分析，习近平选择哈萨克斯坦首出访的目的，因那个是中共一带一路的首起点，该国在中亚地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相对比较大，他说属于经济比较完整的，而且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国就是中共，他这次去肯定要送一个大订单让哈萨克斯坦支持他，起码又会说在台湾问题上在什么问题上支持他。同一日14号，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以17票赞成5票反对压倒性票数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向希望之星表示，习近平首出访肯定和普京碰面，同时美国通过台湾政策法，他说这个时间点可以说他是巧合，但我的观点实际他就是双方在做某种程度的谈判，或是某种程度的斡旋。1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宣称，法案如果继续审议推进甚至通过成法，将极大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余中基分析，习近平和普京会面某种程度是对美国做出一种姿态，如果美国在台湾政策法越红线，很可能习近平会选择和俄罗斯做结盟，会不会结盟完全是看中方的利益，就看美方愿不愿意做一定程度的互相妥协。美国当然知道，所以在习普碰面时，参议院外委会赶快通过法案，然后内容已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象征意义的部分没有突破一中政策的立场，还是兼顾了中共的颜面，所以双方事实上是在做一个外交上相互的一个讨价还价，不让双方达到正面冲突剑拔弩张，最后走向全面战争爆发的地步。余中基进一步分析，但是美国拜登政府的策略很明显，象征以韩方面做某种程度上的让步，但他在军事上增加20亿对台援助，所以未来5年台湾获得美国实质军事上的援助是65亿美金，而且是无偿性的。另外双方在军事的合作上有较具体的突破，双方会进行联合军演，在军事方面的清晰加强合作，会增加中共武力犯台的压力。换句话说，会更谨慎的选择是不是要对台湾用武力方式进犯，美方帮助台湾具体获得军事上的强化之余，又不会让中共有进一步采取升高军事对峙的藉口。星期四晚间，香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2020年7月以来首次跌破7元对1美元的关键水平，而在岸人民币汇率达到1:6.995。在美联储开始积极加息之后，全球货币对美元汇率下滑，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今年已下跌超过 9%。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亚洲外汇策略主管艾文谭表示，虽然美元走强是人民币下跌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中国经济状况恶化，预计人民币将进一步走弱是合理的。他对《华尔街日报》说，疫情政策的压力正在挤压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发展出口亦在面临难度，人民币疲软加剧了资本外流，并引发了对汇率操纵的指责。在2019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突破7时，当时的美国川普总统指责中国操纵货币。中国央行上周削减了银行外汇存款所需的准备金数额，使中国的外币供应量增加了约190亿美元。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是北京希望减缓人民币贬值的信号。中国危机一书的作者戈里指出，当北京正幻想着控制困难的经济之时，人民币迅速贬值意味着更多的麻烦，并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他表示，北京迄今无法解决人民币偏制造成的问题，原因是推动贬值的一个原因是动态清零政策。在过去的两年半中，即使只有少量病例，北京还是对一个又一个城市实施全面封锁，严重中断了出口制造业活动，引发了全球投资者的抛售潮。 哥利响英文大纪元撰文话，行业认为人民币贬值不仅是由于政策的原因，而且是结构性的，避免快速贬值可能是北京所期望的最现实的结果。然而在某个时候，中共央行可以让人民币汇率浮动，而不是试图维持固定汇率，但这样做会让当局失去对人民币的控制，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中共清零政策两年多以来，餐饮业受到重创。近日饭店外放至爱心冰柜的成都青山椒火锅店面临倒闭危机。火锅店老板在抖音发视频说，连续的封控已经导致屋企没有生活来源，为了让饭店持续下去，他们卖了房屋和车，夫妻两人和青春期的孩子只能逼在员工宿舍的一张床上。照这样下去，爱心冰柜亦将不复存在。成都今年夏天异常炎热，适逢当局限电，导致不少市民中暑，还有人因此丧生。在这个期间，这家成都火锅店成了网红。火锅店老板在饭店外摆放一个爱心冰柜，入面的冰水全部免费，给炎热口渴的路人和外卖小哥提供帮助。对此，中共央视的新闻三十分以及诸多媒体将该事件进行宣传报道，但因为近年来疫情不断封控，现在这家网红爱心火锅店亦面临倒闭。青三椒怪味和锅鱼老板娘青三椒燕子姐近日在抖音发视频称，成都目前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封控已经十几日了，堂食停业，外卖亦不能够卖，真的有点怕了。疫情这几年餐饮业一直在艰难求生，为了将生意坚持下去，他们卖了房屋和车，只能住在员工宿舍。青春期的孩子被逼同两个大人逼在一张床上。青三椒燕子姐还说，今年夏天爱心冰柜受到了很多关注和报道，当时有记者问会不会将爱心冰柜一直做下去，他当时很坚定地回答，只要店仲在就一直坚持下去，但是我们现在心里面真的没底了，我们的店亦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开，如果门店倒闭了，真的不知道我们一家该何去何从。有网友说，餐饮业简直是最惨的行业，亦有人说现在做餐饮一定蚀，但又能够做什么呢？现在哪一行还能够赚钱呢？连公务员都发不出工资，经济形势可想而知。全球知名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里奥预计，为了压制高通胀，美国联邦基准利率若果升至最高 4.5%， 美股估计需要下跌两成。达里奥在社交平台领英上发文，指出美联储将不得不大幅加息，市场普遍预测最高利率将介于 4.5% 至 6% 区间，咁高的利率将重挫私营企业信贷增长，从而影响消费开支及整体经济表现。他相信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当大。达里奥认为，按照这种估算模式，美国利率若升至 4.5%， 美国证券市场的跌幅应该高达 20%。 达里奥指出，投资者可能仍然对长期通胀过于乐观，债券市场交易员预计未来十年的年均通胀率为 2.6%，但他猜测将在 4.5% 至 5% 左右。在经济衰退的冲击下，年均通胀率可能会显著上升。本周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较预期强劲，利率期货市场的交易商预期美联储下周的加息幅度至少75个基点，不排除加息100个基点的可能性。预计联邦基金利率明年最高将达到 4.4%，触发美国股市大跌。另外，据美国按揭银行家协会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主要房屋按揭利率平均值已升穿 6%， 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根据报告，截至9月9号的过去一周，美国30年期定息按揭利率平均值已经较去年同期高一倍。这个现象主要受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变动所主导。由于市场揣测美联储将积极加息，债息近期不断上升。 呢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